在主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是你亲自把我们召聚一起，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赞美你，一同领受你在圣经当中赐给我们的话语。主，我们深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使得听的讲的都能够在你里头得恩典得益处。主，我们把这段时间完全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典同在，感谢赞美你，祈求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前两天在微信上头 WeChat 收到一些好朋友的短讯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上个礼拜好像是礼拜五是端午节，来美国已经那么多年，其实除了春节过年以外呢，还有中秋节，大概我还记得的，然后其他的就有时候就搞不懂了。那可是现在因为社交平台上头有很多各种不一样的，然后就经常都有好朋友来提醒啊，现在到了什么节日啊等等。我们中国人其实蛮看重过年过节的，然后过节的时候就需要，很多时候就我们就要全家人在一起啊等等。然后可是呢，我们看看世界，中国人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另外有一个民族呢其实也是这样子，很喜欢过节，很重视过节，然后他们呢就是犹太人。一年当中他们其实也有不同的节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个，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还有一个是祝棚节。然后逾越节是纪念他们当年曾经在埃及当奴隶，而耶和华神差派了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开始新的生活。然后第二个是五旬节，然后他们又叫七七节，然后是纪念摩西呢代表他们在西乃山上领受律法，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十诫。然后这个节期呢也是纪念他们开始收割麦子，感谢神赐予给他们好收成的这样子的一个节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祝棚节，祝棚节就是纪念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住在帐篷里头仰望耶和华神供应他们生活所需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然后今天呢，今天几号哎，大家都很注意哈，很留心听，一问就能够回答。2019年6月9号，正好是五旬节。然后五旬节每年呢，其实都在不同的日子。然后考考大家，知道怎么算的吗？大概不，我看到很多摇头啊，因为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五旬什么意思了。所以大家就猜不出来啊，没关系，旧约圣经当中有的。然后旧约圣经利未记23章15到21节告诉了我们这个五旬节到底怎么算的。可是如果我们对旧约圣经不太了解的话也没关系，因为逾越节呢我们知道其实是在礼拜六的，然后前一天是礼拜五，就是受难节 Good Friday， 然后后一天的是礼拜天，然后就是复活节。今年的复活节呢是还记得吗？已经过了还记得吗？今年的复活节是4月20号，50天之后的就是今天，也就是五旬节了。然后你可能会说讲那么多五旬节干嘛呢？我们一开始就讲五旬节怎么算呢？怎么今天是五旬节？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大概在1980年前的那个五旬节当天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从此之后的无数个年代，直到今天，甚至于未来，因为就在那一年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一年 耶稣死了，复活了，也升天了，而且他受难之后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他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神国的事情有40天之久。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待了40天，之后他在耶路撒冷对面的橄榄山上头升天，而在升天以前他告诉门徒，他告诉了门徒什么事情呢？就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这段刚才所读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可是呢，此外他还嘱咐了门徒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等候父神的应许，就是他们听他讲过的，约翰是用水洗洗，再过几天这些门徒们就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然后过了10天，果然到了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头就有记载，记载什么事情呢？门徒们他们聚集在一处，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语言，然后他们的声音就吸引了从不同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的人过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突然间有那么嘈杂的声音。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使徒彼得就跟其他的使徒站起来，他们把握时机，然后就向聚集起来的人传生命之道。然后他引用犹太人熟悉的旧约圣经，而且宣告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可是接下来圣经又说了些什么呢？然后我们今天就一同来读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0节到47节，一共8节经文。然后今天我们用的是新译本，所以我们可以，如果你平常习惯用和合本的话，你可以看着我们的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读这8节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40到47节，我们一同来读，请。彼得还用许多别的话郑重作证，并且劝勉他们说，你们应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3000人。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擘饼和祈祷，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众人就都惧怕。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共用，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在店里横切的聚集，一家一家的擘饼，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又赞美神，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然后我们读完这8节经文，然后很多时候如果是我带查经的话，我们在读完一段圣经之后，我都问弟兄姐妹啊，读完刚才那段圣经你感受最深的是哪一句？好，我通常都会这样子问，然后今天也是一样。可是问你大家啊，可能每个人都会不一样啊，我们七嘴八舌的话就听不清楚到底是说哎，到底对哪一句最感动的。那我不知道你们会是怎样，可是对我来说呢，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句，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 然后对于牧养教会的人来说，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真的简直是做梦都想到这个事情。五旬节耶路撒冷教会就是在的成立，其实标志着新约教会的开始，也是标志着基督的教会新的开始。可是当我们想到耶路撒冷教会成立标志着新约教会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耶路撒冷教会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可以让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呢？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听从主道的教会，也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他们更是一个团契相通的教会。当圣经把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思想一件事情，一些事情，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吗？如果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去接受主张得救的人天天扎给我们。可是如果不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准备呢？然后我们要了解一个事情，耶路撒冷教会的成立其实完全是神的工作。在那一天，门徒聚集在一个地方，圣灵就感动他们说起不同的语言来，然后放在今天的话，然后也许是这群人当中有人就突然间就说起英文来，有些人说国语普通话，然后有一些人呢就说广东话，哎，没错，就像我这样。然后当然呢，其实也有人说西班牙话，也有人说葡萄牙话，哦，可能是这样子。然后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他人就被吸引过来了。彼得就对着这许多的人开了一个布道会，他就向他们去讲道，见证耶稣是基督，就是他们所一直等候的救主弥赛亚。然后我们知道，虽然彼得看过耶稣讲道看了很多回了，可是也许这一次是他生平第一次对着那么多人，那么多的人来讲道。可是不管怎么样，最后他呼召，他说你们应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之后接受他话的都受了洗礼，那一天就征召了3000人。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成立的过程。然后我们看到整个过程，第一就是彼得见证了他所经历的耶稣，第一是这样子，第二听的人接受了，然后第三使徒就为他们来施行洗礼，然后第四他们就成了新的门徒了。然后整个过程有没有觉得很熟悉？然后这个过程呢，其实跟我们今天教会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把自己所信的、所经历的、所改变的，我们身传也口传，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听的人相信了，然后就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个人救主和生命之主。教会就为他们施行洗礼，在我们教会当中就是复活节跟圣诞节前，这样子的话就会施行洗礼，然后他们就成为门徒了，就成为跟随基督耶稣的人。然后我们把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叫做传福音，然后我们就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的好处就能够分给身边的人，分给近处的人，也分给远处的人。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有福同享。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好的开始，它怎么样发展下去的呢？然后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的作者 路加医生的记载，他提到了两件跟使徒有关的事情，就是使徒的教训，还有使徒所做的奇事。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把他们亲耳所听到的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转述出来，而且也把他们生活当中的领受，他们怎么样活出耶稣基督的经历和经验总结出来，去告诉其他的信徒。然后不但这样子，在这里还提到了使徒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然后这些奇事神迹呢，是作证了使徒的教导是带着基督的权柄的。然后到了今天，已经过了快2000年，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当然不太可能听到使徒的教训，亲眼看到他们所行的奇事，可是我们可不可以知道呢？我们可不可以了解呢？然后答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使徒的教训跟使徒的行事其实都记载在新约圣经27卷书里头。耶路撒冷教会信徒们遵行持守使徒的教导，尊敬主的权柄，畏惧神的审判，这个是敬畏。那我们呢？我们又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去遵行使徒的教训，敬畏神的权柄呢？然后我们可以有用主日崇拜跟主日学作为例子，来检测我们对听从主道的态度。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基督一家的主日聚会是几点钟开始，几点钟结束的？然后当然很大家都知道，我回答得非常快，我们是第一堂崇拜，我们是第一堂崇拜，我们是9:30就开始我们的崇拜聚会，接下来是11点钟开始我们的主日学，然后大概到了12:15左右这些聚会就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午餐爱宴。我们都了解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不是身体健康或者是交通接送需要的话，我鼓励弟兄姐妹们9:30准时来教会，不但参加崇拜，也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对于参加敬拜跟主日学，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是姗姗来迟赶着要走，还是我们提早到场，过了之后我们又积极跟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的得着？我们有没有形成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在崇拜在主日学，我们追求的其实不应该仅仅是多知道一些而已，而是听了就遵行，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成长，行事为人被主的话所改变。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对神话语的领受，也决定了我们在基督里是要得丰盛的生命，还是仅仅得救而已。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听从主道的教会，然后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圣经里头说，他们所有的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共用。那照眼一看，哎，好像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哈。可是我们要准确的理解明白他们所做的，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然后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犹太人最重视的有三个节期，哪三个还记得吗？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当 当时来说，不管住在哪里的犹太人，在这三个节期的时候，他们都需要到耶路撒冷圣殿里头去献祭、去敬拜的。比如说彼得、约翰，我们都很熟悉了，使徒彼得、使徒约翰。然后他们的家在哪里？他们的家其实在北边，在加利利，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北边，隔了一个中间还隔了一个撒玛利亚地区的。逾越节以前，他们就跟随耶稣从加利利来到了耶路撒冷。那这些人还算比较近的，他们还算比较不是走太远，不过两三天就能够可以到了。可是其他的还有从弗吕扎、庞菲利亚，其实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地区，他们那么远来到耶路撒冷，过了五十天，从耶路撒冷从逾越节开始一直到五旬节，过了五十天，所带的干粮、所带的财物，很多人其实都用的差不多，凡物公用，其实就是用带的比较多的人分给那些没有、已经没的耶路撒冷本地的，也把自己所有的跟外地的来分享，甚至于心甘情愿的变卖产业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刚才回答我们的主题说得很轻松，是叫做有福同享，可是真正的有福同享是要付代价的，是要付代价的，是要为了别人的好处而情愿自己有所损失。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充满着为着别人得好处的这样子的一个爱心。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按照每个人不同的需要分给每一个不同的人。可是要知道每个人不同的需要，我们就需要怎么样认识他们、了解他们，这个就是他们教会的关怀网。我们了解在一个四五十人的一些小教会，然后上个礼拜我去北边 San Mateo、 Foster City、 San Bruno 等等这些地方去探访一些教会，然后我发觉那边不少的很多我们的兄弟教会都不是很大，都是几十人的，在一个小的教会当中，四五十人的教会当中，长老或者是牧师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比如说身体上的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精神上有需要的，经济上头有需要的，信仰上头出了问题的，长老牧师很快就能够马上知道。可是当主张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长老牧师就很容易会演变成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挂一漏万，知道了这个忘了那个等等。实在很需要团契小组的弟兄姐妹互相联络，建成一个完整的完善的关怀网。而且不管有多少人愿意摆上，我们知道资源总是有限的，我们都了解这个情况，为了防止浪费不会滥用，就要很了解什么才是个人真正的需要，判断出有需要的、没有需要的，或者有真正需要的。其实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对弟兄姐妹不是很了解的话，不容易判断。差不多三十年前我住在洛杉矶，我有一个表妹，她也住在美国，然后她到洛杉矶，她想搬到洛杉矶去，所以 就到洛杉矶那边去找我。然后当年她坐的是灰狗巴士，然后 我不知道大家还知道这个玩意吗？归汉很多人就证明你在美国已经住了相当年日了，现在来的大概不太知道，因为他们不会做这个。然后那个是美国从一个 city 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长途汽车，然后我们就约好了，他到了downtown 洛杉矶 downtown 联合那个 Union Station 联合车站之后呢， 他就会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开车去接他这样子。当然那个年代不像现在，那个年代是没有手机的，打电话又怎样？都是用那种投硬币的那种，然后打那种公众电话。然后当我接到他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他钱包没了，不知道往哪里丢了，还或者是给人家偷了。然后他到了打电话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事情。那我就问他，你怎么还有钱打电话给我呢？然后原来他就后来告诉我，他说他到处问人家，告诉人家钱包，就告诉人家事实，钱包丢了，可不可以借两个 quarter 给他，借两个，那时候打一个电话好像一个 quarter 而已，好，他就问人家借两个 quarter 给他打电话好了。然后他英文很好的，因为他在这里读书，从小读书。可是人家他问的时候，人家不是转个头来不理他，就是直截了当的说没有钱。然后当然那个是正常反应，我们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的。我又不认识你，谁知道你说没钱到底是真还是假啊？一个不小心如果把钱包拿出来，旁边的人那个，因为在 Union Station 那边，车站那边，那旁边不知道哪一个人同伙在旁边冲出来把那个钱包抢走，那怎么办？然后我的表妹她其实心态很好，情商很高，她问了三四个人以后都被拒绝，然后她还是继续问下去。然后旁边有一位老人家看到她这样子，一个小姑娘，那当年还是小姑娘，然后这样子问了一个又一个的时候，就觉得很可怜，她说的可能是真的。然后所以不但给了她两个 quarter 给她打电话，而且还给了她两块钱，当年蛮多的，然后两块钱给他说，你就要等，你打了电话找人来这里，你还要等，你就到附近去买一个 burger 好了。这位老人家相信他，可是无论如何，机缘总是有限的，必须要给真正需要的人。可是如何知道？唯有通过关怀，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要成为有爱的教会，我们需要关怀新朋友，也需要关怀老朋友。然后我们知道每次崇拜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司会都会说，我们现在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请你站起来，请你自我介绍，或者是带你来的弟兄姐妹来介绍。我们通常都会这样子，有这样子的一个环节。那我们感谢主，每一次结束之后，崇拜结束之后，都有弟兄姐妹上前去主动去认识，去关怀认识他们。可是我们想一想，这是第一次，当第二次第三次来的时候呢？然后当然我们也了解一个事情，就是说关怀第二次来或者第三次来或者不常来的那些新朋友，其实不太容易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会站起来，我们比较容易认得。然后第二次呢，第三次来的时候呢，我们只是看到好像认识却又叫不出名字来的那个脸孔。然后我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有点脸熟可是叫不出名字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妨主动一下，先介绍自己，先介绍自己，然后再问对方的名字。我自己就常常做这种事。所以呢，前个礼拜还有位姐妹跟我开玩笑说，牧师，你要问人家名字了，你都已经三回跟人家握手了。那我说这个事情只不过是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是有限的，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记得住，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包容，也需要彼此的帮助。有人做过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当一个人进入一个新的团体的时候，一般来说他要跟起码三个人建立起关系来，他才比较容易，比较愿意留下来。而要变得有归属感的话，他起码要跟七个不同的朋友 熟悉起来才能够做得到。弟兄姐妹们，我们会是那关键第三人吗？或者是说我们是会是那关键第七人吗？当然我们说注意关怀新朋友，我们也要关怀老朋友。然后我们的团契小组其实现在很好，都有团契内的为弟兄姐妹的需要来带导，感谢主，这是很好。我们需要坚持，也需要不断按照团契小组的实际情况来加以改进。例如我们在关怀弟兄姐妹的时候，除了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上头的需要，家庭当中的需要以外，我们也了解到他们灵性上门的需要。坦白说，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包括长老，包括牧师，包括传道人，其实也都有灵性上头的低潮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带导，只不过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能够很敏锐的能够察觉到别人属灵上头的需要。我们的关怀除了物质上头、生活上头、家庭上头以外，灵性的关怀又是怎样？我们可以多尝试、多关心、多了解弟兄姐妹，他们按手祷告、默有祷告，甚至不领圣餐的这样子的一个需要。当然这个可以通知账目同工，如果你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的话，就通知账目同工。我们都需要在主内互相扶持，同奔天路。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听从主道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也是一个团契相通的教会。圣经里头这样子说，他说他们每天同心的在殿里行切聚集。当然我们知道圣殿呢，其实圣殿本身分成圣所跟祭圣所，圣所只有祭司才能进去，祭圣所更是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进去一次。而前来敬拜祷告的犹太人，他们其实只能够在殿外看看祭司怎么样去献祭。所以当圣经里头说了这些弟兄姐妹在圣殿里聚集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殿外的那个内院当中，院子里头他们一同来聚集。当年虔诚的犹太人，他们一天有三次，起码三次到圣殿祷告，通常是说早上九点、中午跟下午三点，有些虔诚的他更在早晨六点到傍晚六点也会去。所以人，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殿外的院子里头聚会，所以只要人一进到圣殿，一到圣殿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然后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一扎一扎的擘饼，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我们都有擘饼聚会，圣餐聚会我们也照。擘饼就是信徒们联合在一起的敬拜，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因为擘饼是纪念耶稣为我们罪人死，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耶稣成了代罪羔羊，成全了新约的救恩。而用饭呢，我们都知道用饭吃饭是信徒怀着感恩的心跟大家一同欢乐的领受从主而来的一切，是生活的见证，有生命的见证，有生活的见证。有人问起喜乐盼望的缘由，我们就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所以我们常常一起来敬拜，也一起来用饭。这个周末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跟下个周末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在我们教会有一个活动， 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还是记不记得，是 Kairos， 就是一个把握时机的门徒训练课程。我就听说了，昨天怎么样？天气很热，然后他们上课那个教室呢就坏了，冷气坏了，什么坏？不是那个房间坏了，是冷气坏了。所以他们昨天怎么样？昨天就在那边很热。然后我刚才进来以前，我特地问我们中间的英才弟兄，因为他也参加了我们的那个 Kairos 的课程，我就问他，哎，昨天怎么样？是不是天气很热？他说受不了，简直。然后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周姐就说了一句话，周教士，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感谢主，让他们能够亲身体验到在非洲宣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在这个开始礼拜五开始，我刚才说到，在我就把其中两位老师就从他们住的 hotel 那边接到我们当中来，然后我就跟他们开始聊天，聊一聊怎么样。然后经过那个教育楼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到礼拜五晚上我们都会把饭食就放在那边哈。然后经过那边的时候，其中一位老师就问了，然后我们是不是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呢，我们都吃饭的？然后当然我们知道答案是怎么样，基本上都是啊。然后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我们的聚会，大家就会了解。礼拜天不用说了，等因为我们崇拜完了以后，主日学结束以后，我们就一起午餐爱宴。礼拜五晚上，我们有磐石团契，我们有晨光团契，我们有 TNT 团契，当然还有阿湾娜跟青少年。我们七点半左右开始聚会，而六点半，一般我们办公室同工就会预备好饭食。然后礼拜六，我们教会第三堂崇拜，在教会里头，崇拜是七点钟开始，六点钟就开始吃饭。不要说教会里头的是这样子。然后比如说，我们礼拜六晚上有北区福音查经班，我们六点半聚会，我们差不多五点四十五分，我们大家就开始做什么？开始做什么？吃饭。然后许多时候，如果不是吃饭的时间，然后我们也会有点心。然后当我们吃饭，当我们吃点心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思想到一个事情，我们在吃吃喝喝，欢欢乐乐，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像保罗，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所说的，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要成为团契相通的教会。然后我们就要问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参加了至少一个查经小组或者是团契呢？我们的代祷，我们的分享，我们的侍奉，大部分都是通过团契跟小组来推动来通知的。所以如果我相信我们大概80%都有参加，所以如果那20%没有参加任何的团契小组，我恳请你尝试找一个适合你的小组。如果你试了却没有发现有合适的，请告诉我说，因为说不定你就是新的福音小组的核心同工。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没有气派宽宏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堂，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子有一个独立的建筑物，他们只能够在圣殿的院子里头，露天的地方，公众地方，或者是私人的家里来敬拜来团契。可是他们的生命跟生活上头的见证却得到神和人的喜悦，实际上活化在信徒中间。因为实际上是怎么样，连通了神与人，实际上 也连通了人与人，神跟人关系得到恢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得到了复建修复，同样得到了重建。所以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这不是偶然的。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准备好的教会，可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个事情，本地的增长，耶路撒冷教会人数的增长只不过是第一步，主的心意更是通过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当把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请进来的时候，其实到了后来，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他们同样也怎么样走出去。我们可以自愿的走出去，也可以被主所兴起的环境让我们能够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这是完成耶稣基督所颁布、所吩咐我们使命的途径。我们呢？我们是一个人人都听从主道的教会吗？我们是人人充满爱心的教会吗？我们也是人人能够团契相通的教会吗？主要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他也要使用我们传福音，在 Menlo Park、 Forsyth City、 San Mateo、 Palo Alto、 加州、亚洲，直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只是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你再一次借着你今天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传福音、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主，当我们把人请进来，我们也要走出去。当我们听从你的吩咐，成为一个遵行主道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充满了爱心，我们也团契相通，同样我们也彼此配搭，完成你的心意。主，我们恳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基督一家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能够真正的被高举，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